今天信息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八章九到十一节 ，Romans chapter 8 verses 9 to 11， chapter 8 verses 9 to 11。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罗马书宝贵的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所有的盼望乃是在于你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求你让这样的真理改变我们的悟性，好让我们能够在今生知道如何为我们将来见到你的面所做准备，好知道我们在地上要如何的按照你的旨意，在你的恩典之约的里面，你的圣灵和生命的律的里面，如何的致使我们身体的罪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每一个基督徒他的生活和侍奉的细节都根据他对于福音的了解的认识有关系，所以当你刚刚开始对福音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就会有什么样的侍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一再的对他所侍奉的教会，那些都是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像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和甚至你看到罗马书的教会，他教会中都发生了问题。那么那些的问题，保罗都认为他们是因为福音的认识不够完全、不够准确，所以保罗就一再的向这些教会传福音。所以福音不一定是给不信的人，给信的人还是要不断的传福音。因为我们刚刚信的时候，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可能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完全正确的福音，最纯洁的福音，但是福音的整个的福音还不是很清楚。所以基督徒是慢慢慢慢对福音整个的认识清楚了以后，慢慢对他对于这个福音的清楚，就带来他的生活和侍奉上不一样的生活的行为。这就是保罗一直在罗马书讲的心意回转更新，知道神的旨意。但是他又认为神是信实的、慈爱的、蛮有恩典的，他一定会按照个人所量的把福属灵的福分赐给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他们对福音不是每一个基督徒认识的深浅都不一样，所以保罗相信只要他们继续的去认识这个福音，那神是蛮有恩典的，会把属灵的福分赐给他们。这些属灵的福分他在罗马书讲叫做属灵的恩赐。罗马书一开始他讲到他要到罗马教会的，他想去罗马那个目的是什么，他一章十一节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所以他讲说他想把一些恩赐可以分享给他们，然后这些恩赐可以坚固他们。那这些恩赐是什么呢？所以神学家就在找这个恩赐，因为这个恩赐的原文就是 charisma， 它不是那个 gift， 它是 charisma。但是他这一次呢，他是用属灵的恩赐，他前面有一个形容词属灵的 charisma。 但是哥林多前书讲了很多的恩赐的时候没有这个 charisma， 他讲的就是原文哥林多教会讲的那个恩赐就是叫做属灵的。所以很多神学家就要讨论说到底这个恩赐是指什么。 我们大部分的都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否认，也不应该立刻把这边的属灵的恩赐与哥林多前书中的属灵的恩赐画上等号，就是那些讲方言啊、说预言啊等等。他说，因为这边的属灵的恩赐呢，是要兼顾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而且你继续去看的话，十二节他说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这是他的目的。方法是他说要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所以他要把福音传给他们，传给罗马的基督徒，分享属灵的恩赐，使他们能够结出果子。所以如果你去查这个恩赐，这个 charisma 这个字在罗马书出现了六次，只有一次是讲到关于教会的各种的不同的恩赐，那是在十二章六节，其他的除了这一次以外，其他的都是讲基督里救赎的恩典。五章十一节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就是这个字。五章十六节说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六章二十三节，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十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所以你看到说凡是讲到恩赐，他都跟基督里的救赎的恩典有关。所以他只有一次是讲到教会里面每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恩赐，有的人是做执事，有的人做长老，有的人做是，所以这边应该是恩赐就是指救赎的恩典。那么罗马书一到十一章都是在讲基督的救赎的恩典，一到五章说明这个基督的救赎的工作要使我们称义得生命，六到八章他就继续的说明基督的救赎工作如何在一个称义得生命的基督徒的身上产生果效。这是罗马书六章一章到五章讲称义得生命，六章到八章讲到这个产生的果效就是成圣，九到十一章说明这些称义成圣的人他如何从那些从这个神那边领受到白白的恩典，也就是说这些称义成圣是怎么从神那边来的。当然十章最有名的就是听到基督透过他所差遣的那些传道人听到升上高天的基督跟他们说话得着这个救恩的。所以罗马书把整个救赎的计划讲得非常的清楚。那么到了十二到十六章他就告诉我们要如何按照这些福音的原则来生活，按照称义和成圣的教义如何在教会之中生活，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行事为人。那么从这个整个的整篇的罗马书的角度来看，第八章的重点在什么呢？前面他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称义，一到五章，六到八章讲到圣灵的执事，他说明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的恩典是如何透过圣灵施行在我们身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以前刚认识福音的时候我们完全不是很清楚的，这些都不是属于我们平常就有的知识，跟我们所讲的那些道德行为世上的小学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为他讲到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奥秘，在旧约的时候是隐藏的，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奥秘被显现出来了，就是这个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读这个时候是怀着一个非常感恩的心来读一个隐藏在以前的奥秘现在被显示出来。那么他解释这些救赎的恩典是什么，就到第八章最后面的时候来讲，这个恩典就是拣选呼召称义得荣耀，拣选呼召称义得荣耀。 所以神学家看到这边有一个逻辑性的次序，就把这个基本的这几个成分把它称为是救恩的黄金锁链，或者是叫做救恩的次序。也就是说，神在施行的救恩的时候，它是有一个逻辑性的次序，并不是完全是时间上的次序，是一个逻辑性的次序。很可能呼召重生，称义信心，儿子名分，成圣得荣耀，这他在很短的时间就做成。比如说有一个人在他在这个病床上，他接受了耶稣基督，他信主了以后，这个整个的工作被压缩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十字架上的强盗，他很短的时间，这些所有的东西在他身上就成就。有的人身上就拉得很漫长，彼得的身上，保罗的身上，跟大卫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工作是很长的。那么这些都是三一的神的救赎工作。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在地上已经完成的救恩，当然很简单，到底是什么？其实你想，就是耶稣他完成了那个义，那个他怎么在坐在我们的身上，其实就是这一个很简单的核心的真理。那么保罗也说，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么这句经文我们通常都用来解释我们平常找事情找不到，后来又神又给他了一个更好的工作，要万事互相效益，叫爱神人得益处等等的。当然那是一个应用，但是经文的本身的意思，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个益处就是这个拣选呼召重生称义信心儿子的名称成圣圣徒的忍耐得荣耀。救恩的次序就是这个所有的属灵的福气的益处。它的目的是什么呢？到第八章后面讲到，叫磨成儿子的形象，因为中文翻译成效法成为儿子的形象还是样式，但是按照原文翻译就是be conformed to the image of his son， 被磨成，像一个雕塑家一样把它磨成儿子的形象。这是讲到整个的过程，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么保罗分享的就是这个属灵恩赐，这样子的属灵恩赐，这样子的认识，这样对神的工作的认识，他认为会坚固所有的基督徒。所以第八章圣灵的指示，我们必须要在这样子的框架下来理解。所以你对那些属灵的那些经历，圣灵内住的，的确我们会有这个主观经历，都必须要在这个基础上去看，否则我们很容易就偏离了。所以我们来看，回到这一段的经文第九节，但你们就属肉体，但你们就属肉体乃属灵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的话，应该这样讲，但你们就属肉体乃属灵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面的话，因为他前面第八节是讲到那个属肉体是不得神的欢喜的，他说但是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是属灵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那中文是翻译把它倒过来翻，如果但是你要翻的跟那个前面一个接的很准的话，属肉体不得神的欢喜，但是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是属圣灵了。如果神的灵住在里面的话，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所以神的灵跟基督的灵是可以兑换。保罗这边是对罗马基督徒的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说，一个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如果他因信称义了，他就不活在定罪的领域，他在恩典之下，他不在律法之下，那他就会越来越会随从圣灵，体贴圣灵，那他但是他就不会停留在罪中。神还会，也许他会犯罪，但是他不会停留在罪中，神也会管教他，但是他不会失去救恩，因为基督的义已经透过信心归算给他了。 那这是一个圣灵内住主观的经历，随从圣灵，体贴圣灵，因为他在这个时候他是这样子去经历了神的同在。如果你真的是在对基督的这个成圣的生活了解，你知道什么是随从圣灵，体贴圣灵，他在主观的经历上，他在这个经历上，事实上他在经历神的同在，因为这是三一神的工作。第十节说，但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是死的因为罪，灵是生命因为义。我这个是按照他的原文直接翻译的。保罗在这边是继续在解释，一个基督徒在生活侍奉中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经历神的同在，就表示基督开始在他里面成型。基督在他里面成型，也就是说他对于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工作越来越清楚，越来越丰富，从原来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慢慢慢慢他知道越来越多，然后他献祭是什么，义是什么，罪是什么，慢慢他越来越清楚，那么自然的他就随从圣灵，体贴圣灵。虽然他的受到他的身体是死的因为罪，虽然他身体的朽坏还会束缚他，他会生病，他会受到逼迫，他会害怕他的生命会结束，这些都是他的束缚，但是因为有圣灵的内住，透过圣灵的指示，他被赐予一个新的属灵生命的能力，他就活在一个新的样式上。每一次他知道他的身体是慢慢朽坏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的关于基督的工作的认识在他的里面，把他的属肉体的那些思想情绪平衡过来，他就在他的生命之中随着圣灵，不随着肉体，他的重生的灵就开始彰显出来一个新的生命。今天的经文，但是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将会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为他前面讲了身体是死的因为罪，说身体是死的，不是将会死，人一出生那个身体就死了，就是在往朽坏的道路上走，是死的。那他要解释，那这个身体是死，在这个救恩里面是结局吗？他说，但是叫耶稣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面，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将会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第一个使我们身体复活是最后的结局，那这是圣灵做的，所以这是圣灵的执事， The ministry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就一直围绕在这个主题上，身体复活的主题上，他在延续了上面身体是死的因为罪，他要解决这个问题。整个的救恩，灵魂是复活了，我们的灵魂都复活了，但是我们的身体怎么办呢？因为这个身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确会受到朽坏的束缚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他这边讲了三个重点，身体复活的主题上这一节经文，第一个，基督徒圣灵的内住保证身体的复活，你身体复活是保证，因为圣灵内住，那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基督徒身体的复活是三一神的工作，他这边一再提到耶稣基督复活的灵，圣灵叫我们的身体复活，所以三位一体在这边又出现了，身体的复活是三位 三一神的工作。第三，基督徒身体的复活是得着，为要得着基督的荣耀。所以身体虽然朽坏是负面的，但是得到荣耀最后又是正面的。虽然经文的本身没有讲到得荣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思想，仔细看到它下面的事物，它有包含那个意思在里面。那我们来看基督徒圣灵的内住保证身体的复活。前面他讲到我们的灵魂已经重生了，所以他现在讲到身体的问题。我们如果回到第五章最后结束之后，他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他现在在讲这个永生到底是什么回事。所以永生的第一件事是你的灵魂复活了。当你说我信耶稣基督我是罪人的那一天，就表示圣灵在你里面内住了。也许你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但今天这个经文就回头告诉你，你得救的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圣灵的内住让你接受了，是他的执事让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但是我身体呢，他这边讲到身体的复活。所以灵魂的重生和身体的复活，它都是圣灵的执事。换而言之，当你有圣灵内住，灵魂的重生、身体的复活是他工作所产生的果效，因此是一个保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对于身体复活有一个很仔细的，其实等于是解释了这节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人出熟的果子。因死既是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你知道哥林多教会那些因信称义的基督徒，他们不相信，有许多人不相信人会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就再次教导他们，耶稣基督复活太重要了。保罗说，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就没有复活了。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不必去传福音了，你也不要信基督教，随便什么宗教都可以，反正做个好人。因为跟你的身体复活完全没有关系。为什么基督复活这么重要？因为他讲到这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如果他没有复活，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就失败了。这位创造天地、创造所有宇宙万物的神，在这个基督复活上他就失败了。这就是我们第二点要讲，在这一节经文里面他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基督徒身体的复活是三一神的工作。你有没有想象到创造天地的三位一体的神在我们身上工作，何等荣耀的工作。十一节他显然的除了前面三到四节以外，他再一次的讲到三位一体的神在救赎的工作上是如何的施行他的救赎之功。三到四节的时候他已经提到过一次，因为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肉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这边讲到神，讲到耶稣基督的工作， 讲到我们三位一体的神，他的救赎的工作施行在我们的身上。耶稣他借着一次的义行叫众人得生命，耶稣借着一人的顺从叫众人诚意。那么这些人怎么诚意？你怎么知道他已经诚意呢？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是耶稣工作施行透过圣灵的执事在基督徒的里面所产生出来的果效。所以刚刚信主的人对这些东西不了解，你很可能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个事，因为这是很长的一段的圣灵的执事，保罗必须要一直教导，所以加拉太教会他亲自教导的福音他们都忘记了，所以他还要去告诉他们不要随什么事。你记得加拉太书吗？最有名的两个清单，他告诉他们不要随从肉体，要随从圣灵。你们靠圣灵入门，难道要靠肉身成全吗？所以他们都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忘不清楚。所以这一段的福音必须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而且要把这样子的福音，你要回头去看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教导的，否则登山宝训就成为一个律法，而不是福音了。Gerhard Voss说耶稣的启示是最高的启示，他等待后面的解释。那保罗所带来的是对耶稣的启示继续的去解释。所以你不能把罗马书脱离来读，所以罗马书跟登山宝训两个人一定要一起读，因为罗马书讲的全是教义的，但是登山宝训全部讲的是那个描述他完工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的情形，也就是说那个是随从圣灵不随从肉体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发怒了，他跟他的本性争战，他就去向弟兄道歉，他犯一念了，他还是因为这边讲到他的身体他还有残留的罪，他会犯一念，但是他知道立刻他要去不顺着他去走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他讲到这个人打你的右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那不要随从你的肉体，随从圣灵。所以这些的经文你必须要回到放回到登山宝训，否则登山宝训就变成了只是一个律法，那就发现你根本做不到，你忘记了这是耶稣告诉你要把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身上，你必须要做。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就是这个果效产生的时候，圣灵在里面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它必然产生这个新的生命的样式，他会去体贴这个道理。所以在夫妻吵架的时候，在这些的时候，在他动怒的时候，这些的经文就开始在里面，他就开始在思想，他就开始在搜寻他的里面。那么这就是基督徒体贴圣灵的事，不体贴肉体。如果你只是说啊，我就算了，我不要跟他计较吧，我懒了，这些人，这个里面你没有这些经文在里面的，你也许可以做得到，因为很多的宗教他都可以做得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那个大的果效，但是那个果效里面完全没有神的救恩，那是脱离了神以外。所以保罗说那是世上的小学。所以这些的经文，这个罗马书这一段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它完全不是律法，乃是一个恩典。所以九到十一节它继续了三位一体神救赎工作的启示，基督徒灵的复活和身体的复活。第九节它说明了父的同在，那么十节它说明圣灵的重生是执事的效果，那么十一节它继续说明基督徒从死里复活和基督徒身体复活之间的关系。它讲到了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工作，父是那一位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 那么子是受父差遣成为肉身，他作为一个赎罪祭，并且从死里复活。他为什么要死？他为什么要复活？他的死是讲到他为他的百姓承受律法的惩处，所以他必须要死。他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他的复活是讲到他为他的百姓称义，他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他得着了那个亚当没有得着的那个生命树的祝福，永生。所以他必须复活，他都是为我们做的。圣灵是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也使我们的灵魂和身体复活。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若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信的也是枉然的道理。基督若没有从死里复活，三一神的救赎工作就没有完成。那么新约之中把许多的经文都把基督的救赎工作看成是父子圣灵共同的工作，有时候说这是父的工作，有时候这是说子，有时候是圣灵。但是你仔细的区分，你可以看到说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在工作上是有一个分别的。父是隐藏的工作计划者和发动者，子是显现者和工作的执行者，圣灵是能力和工作果效的产生者。所以你看耶稣在地上他只能传讲福音，他父叫他医病赶鬼他就医病赶，但是那些门徒三年呢还不知道耶稣上十字架是什么意思，耶稣一上十字架他们就散掉，耶稣还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对于福音的认识，对真理的认识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耶稣复活的时候叫他们接受圣灵，叫他们 等候圣灵。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整个人就翻转过来了。所以教会你只能传讲福音，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知道那个以西结书有一个叫做枯骨的信息，那个神带了以西结在那个山谷里面看都是枯骨，以西结说怎么办呢、神说说预言 prophesize 传福音，他就讲讲讲讲讲了一遍，神说再传，他就听到那个骨头咔咔咔咔咔，再讲再讲啊，这些人就站起来，再讲哇变成军队了，就是这个道理。耶稣就一直讲福音，传讲福音，我们只能做这一件事，传讲福音，正确的纯正的福音，一直讲祷告。所以只是显现的工作者，圣灵是工作的能力和果效的产生者。父要求子做他百姓的中保原主，所以呢子他要做的是成为中保和元首。那么父要为子预备一个没有罪的身体，他必须成为肉身，具有完全的人性，他为他的百姓承受一切的软弱。那么他必须生在律法之下，他必须满足律法对义的要求，然后为他的百姓得永生，而且他要把已经成就的救赎的工作施行在他的百姓的身上，使他们称义成义得生命，这是耶稣的工作。那么圣灵呢，父应许赐下圣灵的能力，他要扶持保守耶稣基督在地上胜过撒旦的权势，在地上建立国度，所以他引导耶稣进旷野，给予耶稣的能力让他胜过撒旦。在耶稣复活升天荣耀的时候，作为天上大祭司的时候，他赐下无限量的圣灵。当耶稣完成他的救赎的工作的时候，他就按照父的旨意，借着内住基督徒内住的圣灵呢，赐下属灵的恩赐，就是重生、称义、成圣，然后形成一个整体的属灵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我们，并且透过圣灵教导真理， 保守教会在爱中长大成熟。所以圣灵内住保证身体的复活，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他是那一个第一个复活的，好像一棵树上有一个出熟的果子。每一次在田里面，农夫就知道他看到第一个结的果子好高兴啊，他就知道后面还有很多果子会结出来。所以我们就是后面要结出来的复活的那个。凡是属基督有圣灵内住的，在末日他也要复活，这是三位一体的神的救赎的工作的核心。那么另外第三点，基督徒身体的复活而得着基督的荣耀。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显然的说明，基督徒灵魂复活和身体的复活是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圣灵也是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保罗说明，身体的朽坏是基督徒今生必然的经历，是与基督徒成圣有关的受苦的经历，因为耶稣在地上也受苦，经过死亡得着荣耀，所以基督徒也会经历到身体的死亡而得着荣耀。所以他在后面讲到基督与基督联合得荣耀的经历，十七节后面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起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十八节说，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为意了。所以基督徒的受苦是一种与基督联合的经历，一同受苦，一同得荣耀。这个一同讲到一种联合。Douglas Moo 说，基督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是要说明一种不能破坏的神国度的原则，唯有借着受苦才能得荣耀，因为神国度的荣耀唯有借着分享基督才能得到荣耀。当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就不得不参与基督的受苦。如今基督受苦进入荣耀，基督徒作为基督一同为后世的神的女儿，在今生的世代受苦，乃是要为了与基督联合的荣耀。这是完全与成功神学完全相反的。你把这样的福音传给别人，别人会信吗？但是如果是神拣选的，他就会信，因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传福音不要怕，大胆的去传纯正的福音。八章二十三节，不但如此，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圣灵初结的果子是指神透过圣灵的执事，在那些圣灵内住人的心里面，他开始了一个末世新世代的救赎工作，成为末世救恩完成的凭据。所以当你的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当你信主的时候，那个工作就开始，那就是圣灵初结的果子。所以不要小看每一个信主的人，他里面都有一个圣灵初结的果子。当然在他跟对于基督的知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他就在他的生活和行为上会彰显出来。但是在初期的时候，他可能跟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的，他们当作是基督里的婴孩，所以他很多的时候跟世人一样。但是当基督的道理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在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内住之下，他们必然会结出圣灵初结、圣灵的果子。但是这个初结的果子就是透过圣灵的指示。然而在今世，在称义和得荣耀的这一段时间，基督徒的生命信主开始到生命的结束，对身体的软弱感到挫折，他在这边讲到是心里面叹息，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他是确实在信心之中，在救赎的剩下的阶段之中，每一个基督徒都在盼望等候那个身体的复活。 最后与基督联合胜过死亡的经历。虽然这边没有讲到这个是与基督联合经过死亡的胜过死亡的经历，但是他讲到身体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53-57讲，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这不朽坏的既然变成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感谢上帝使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他这边讲的必朽坏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还不止我们身体，我们身上所有一切属于这个旧世代的，包括我们还残留的那个旧的本性在里面，这些必朽坏的总要不朽坏的。所以但是我们的灵已经更新了，我们在等候身体的复活。当这个复活的经历过的时候，它是一种得胜的经历，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做一个结论，基督徒灵的重生的见证是在于因信称义。当你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的灵 你的灵魂就重生了。顺着圣灵不顺着肉体，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本性的人是不会接受耶稣基督的。那一个种子，身体复活的保证，那个时候就保证你身体的复活。那基督是出熟的果子，基督徒的灵的重生见证了圣灵的内住，也保证了末后身体的复活。虽然身体的朽坏和受苦是今生必然的经历，但在神的同在中却是与基督联合胜过死亡的得胜的经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节宝贵的经节，让我们在身体软弱病痛受到一切苦难身体慢慢朽坏的时候，你的这一节经文安慰我们，帮助我们，也使我们坚固。这乃是你所赐给我们的属灵的恩赐，好让我们在今生中存着盼望，在我们的经历身体的朽坏的同时，我们也能够经历你的同在，也让我们在身体朽坏的同时能够越来越知道如何不随着肉体乃随着圣灵生活，使我们在今生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好让我们知道我们今生所有的一切乃是为着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你的面前，你会说我们是一个好仆人，因为我们在今生的确结出圣灵的果子，彰显了你的荣耀，也就彰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彼此相爱的互相的关系中。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这样子的真理，好让我们能够活在这样的真理之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